2021年8月20号，是已故著名科学家、生前曾公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和三峡大坝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110年诞辰。当天，黄万里的女儿、美国大华府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席黄肖路在访谈中表示，她感觉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在怀念父亲的同时，也回顾一下黄万里与家人以及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中遭受的剧烈冲击。黄肖路说：“1966年8月24号上午，以刘少奇女儿刘涛、贺龙儿子贺鹏飞、刘宁一女儿刘菊芬、李井泉儿子李黎峰、乔冠华儿子乔宗怀等高干子弟为骨干的清华大学自控系八九红卫兵闯进已经被打入水利系劳改队的黄万里的住宅，翻箱倒柜，每个房间地上都堆满了东西。
我记得记忆中上午、中午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家里也已经成了地上1尺高的，床上的被子。柜子里头衣服、书架上头的书，一切装在，这个家具里头的东西都被扔到了地上，箱子里的东西也都打开扔在地上。我们家有比较多的相册，相片儿也被选，好像。也向着没有选择性的打开哪页就啪啦一撕，哪一页就没撕，这种非常乱的情况。
黄肖路说，这些红极一时的红卫兵走时，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大右派黄万里家已经被清华自控系红卫兵超过，其他组织禁止入内。黄肖路回忆指出，这张侮辱性的大字报居然让他和家人感到好像是个护身符和安民告示，期盼他能起到保护作用，但仍然担心会遭到另一波抄家劫难。
我们就把家里收拾收拾，因为不敢收拾得太好，因为收拾得太好了，红卫兵一看啊，又来一波红卫兵，虽然前头已经有安民告示说的这是红。自控系红卫兵最有权威的红卫兵抄的家，别的地方的红卫兵不可以再抄啊，都是我们自控红卫兵管起来。但是我们也怕那个有不知道哪个学校的红卫兵过来就要重操呢，所以我们让他保持这个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黄肖路说，当天晚上红卫兵又来到他家。当时他后来的大姐夫，著名数学家杨乐，当时在中科院数学所读研，过来探望。黄万里在红卫兵进门前，赶紧让杨乐从后院小门逃走，怕他受到牵连。黄肖路回忆道，这次来的红卫兵还是自控系的，他们把黄万里推到后院，抡起皮带狠狠抽打，在他宽厚的脊背上留下网状的青紫色伤痕，肿了起来，以至于夜里都得趴着睡觉。
他们就把我父亲推搡到后院儿，跪下来，就拿起皮带就抽他。
黄肖路说，正在此时，邻家的一个6、7岁男童从后院门溜进来，拿起一块石头击中了黄万里头部。
这男孩啊，突然捡起一个石头往我爸的后脑勺一扔，我爸头嗡的一下就晕了。他当时说：“完蛋了。”我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正在这个时候，主持打人的自控系红卫兵，我在这儿呢，还得夸一夸他们，真的不像中学红卫兵，什么后来的那个西纠啊、东纠啊这些红卫兵呢，把人往死里打，他们就大吼了一声：“哪跑来的小孩儿，跟我走！”不许打头，这个"不许打头"这4个字儿的，我的父亲永远记住不许打头，啊，他就一下安了心。你就拿皮鞭抽我吧，他说感觉是先是觉得疼，火辣辣的。后来呀，这个他比较胖也好，这他的那个背呀。就像一个 不到2尺宽、3尺长的一个大面板似的，被抽的后来就麻木了，也不觉得疼了。被他们抽了一阵子呀，那红卫兵也不是哪儿找了一个纸板，就写上大右派黄万里，这个纸板大概有1尺半宽，1尺长，1尺半，1尺宽，1尺半长，这么一个长方块啊，拿着一个什么麻绳还是里铁丝的，就挂在他脖子上了。然后呢，就边抽着他，怎么架着他呢？就把他送到二校门了。
黄肖禄当时不满20岁，在清华附中做实习教师。他对美国之音指出，毛泽东8月5号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明显是针对当时党内2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有2派，一派是88派，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可是自称清华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的另一派，8月下旬仍把刘少奇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临筹的头头之一。据一些史料记载，林筹发动了82412校红卫兵血洗清华园和拆毁二校门事件。当时毛泽东的大字报已经传到北大、清华等高校，而且关于毛泽东8月18号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人民日报报道，已经把刘少奇排挤到中共领导人当中的第9位。随后在北京一些高校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其他中共高干的大字报。黄肖禄表示，临筹的红卫兵在8月24号这一天联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女附中、北京101中学等12校的红卫兵封锁清华园，占领学校广播台，并且要把所有的校内大字报集中管理，实际上是撕毁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他说，当天下午6点钟，贺鹏飞等人指挥推倒了清华园的地标二校门。黄肖禄描述了这座古典建筑风格的校门被以破四旧为名摧毁的当时情景。
他们是这3个门洞之间的柱子墙啊，拿钢索绳啊勒上，然后钢索绳的套子呢套在3辆或者4辆16个轮子的那种特别重型的大卡车上，就这个大卡车呢，同时一块儿有人指挥往前猛一开，就像古时候的那个刑法五马分尸似的，这回是5车或者4车就把这个二校门分尸了。
黄肖禄说，清华园最早建立的这座白色大理石校门被推倒后，红卫兵在废墟四周架起了高音喇叭和强光探照灯，现场如同白昼。在红卫兵战歌的强烈节奏下，被打倒的校级领导、系主任和党的书记们，以及黄万里等其他黑帮分子被揪来搬运残破的砖石，并且遭到红卫兵像对待奴隶一样用皮带抽打，景象恐怖。
这个探照灯亮的呀，把那个二校门这一块儿呢，就弄得打得亮的如白昼，而且放着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那个节奏强，声音大，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就突然感到非常有一个怪异的想法，这就如同20世纪60年代一切倒退了几千年，变成了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奴隶时代，像电影里头讲那个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奴隶时代，奴隶们在鞭打下搬石头，挑东西，在干活挖河，就一下在1-2个小时里头，清华园最 住母的二校门被拉倒了，然后黑夜如白昼，想着这样的，也让我们呢联想到1939年希特勒搞的水晶之夜啊，这是非常非常的恐怖。